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，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。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让我们立即终止迫害，放下笨办法旧观念走大道，救人的两个死关，劝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千万勿忘修自己，真正向内找，在信师信法中升华。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忘了救人。师尊来滨州传法13周年之际谈正法修炼体会，浅谈对现世现报的理解。首先请听美国大法弟子在又一个720到来前的思考，让我们立即终止迫害。又一个720就要到了，大法弟子已经走过了8年的反迫害历程。回顾所走过的路，大法弟子坚韧不拔的精神，面对迫害始终遵循真善忍的坚定，赢得了世人的尊敬，也帮助无数人摆脱了中共谎言的蒙蔽。然而另一方面，这漫长的8年又是如此的沉重，因为这场迫害原本就不该发生，更不应该持续这么长时间。在迫害已长达8年之际，作为肩负重任的大法弟子，我们有必要认真检视一下我们在法理上的认识和我们的心态。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了吗？我们知道如何完成我们的使命吗？交流中注意到一个问题，有相当一部分同修对于立即终止迫害没有清晰的认识，没有认识到迫害到现在还在持续是不正常的，而终止迫害的主动权其实掌握在大法弟子的手中。有的同修觉得迫害之所以还没有停止，是因为师父要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而迫害停止了，可能大淘汰就要开始，很多人就不能得救了。我想这是对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的一种错误认识。师父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这场迫害，当然大法弟子也不应该承认。这场迫害持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不应该存在的，大法弟子不需要在被迫害中修炼，世人也不是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表态了才可留，不是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正确表态。早一天终止迫害，让人扭转错误观念，正确认识大法会更容易，会有更多的人能得救。还有一些同修觉得我们目前的很多项目都是做长期的打算，在法中我们也认识到不能执着时间，不能执着结果，所以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觉得反迫害是一个长期的事情，认为迫害不太可能立即停止。其实，不执着结果不等于不重视结果，不执着时间不等于纵容迫害的持续。迫害哪一天结束是每个大法弟子选择的结果。在几年的反迫害中，随着我们正实法的项目越来越多，摊子铺得越来越大，也很容易使我们沉浸在具体的事物中。面对着一个个实际问题的挑战，一定程度上把反迫害当做了一项艰巨的正义事业， 虽然很辛苦，但好像有点乐在其中。在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考验中，以苦为乐的自豪地修炼着。师父告诉我们，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这场邪恶的迫害是不被承认的，应该立即被制止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。那么怎么终止迫害呢？前些年，有同修把希望寄托在常人社会的变化上，在师父给我们指正后，大部分学员纠正了这个想法，但现在还有一些同修在等着师父终止这场迫害。师父当然有能力做到，可是我理解，师父是把这样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我们。师父在正法中的艰辛和用心良苦是我们无法体会的，但师父在讲法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做。师父传给了我们大法，赋予了我们神通，未来的新宇宙属于我们，我们所走过的路将是未来的参照。一件事情是大法弟子自己做到的，还是师父替我们做的，这对于未来的宇宙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且我理解，大法弟子的得法、正实法、走向圆满、成就果位，也是师父在整个正法中、在造就新宇宙中的一步棋。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必须达到要求，完成我们被赋予的历史使命。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终止这场迫害呢？真的像在观念中看起来那么艰巨吗？我想大家都有过体会，一件事情看起来非常困难，甚至于没有出路，可是我们一旦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，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，往往问题迎刃而解，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要终止迫害，需要我们在法上认识，改变常人观念给我们的种种限制。一旦我们升华上来，师父和大法会赋予我们无比的威力，情况会发生神奇的变化。我们曾有过很多次机缘，比如425，如果有更多的修炼者在法上清醒的认识，迫害也许根本没有机会发生。720，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成熟理性，走出人来，迫害就不会继续。而我第一次认识到我们走出人来可以终止迫害，是读了严肃的教诲。去年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被曝光，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，向社会各界广泛彻底地揭露邪恶，现在的形势应该也不一样了。由于在修炼上还不够成熟，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。八年了，我们无数的同修，大陆的和海外的，都为正实法吃了很多苦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夜以继日，不眠不休，还承受着种种风险。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肯吃苦、能吃苦的层次上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远比这要高得多。正法需要什么？未来的宇宙需要什么？是我们考虑问题应有的基点，也是我们必须去完成的使命。又一个720到了，当我们奔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反迫害活动时，当我们在海外各地揭露中共的暴行时，当我们在大陆险恶的环境里传播真相时，请不要忘记，大法弟子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风流人物，我们是决定着人世间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命。让我们每个人都用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，立即终止这场本不该存在的迫害。
各位同修， 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，下面请听美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放下笨办法，旧观念，走大道。1999年720以前，一些学员曾以一天打坐多少小时为乐，720之后这些年，对于上天门被抓上警车，坚持修炼被关进劳教所，在劳教所和监狱绝食，大陆同修有很多讨论。比如很多学员曾认为，被抓上警车才能圆满，被关入劳教所才提高得快，才能修得高，绝食才能体现出坚强的意志及破除迫害。同修们看到的那些提高与清除迫害的效果的确存在，但我认为能提高和清除迫害的根本原因，并不在于一天打坐几个小时，不在于被带上了警车，或者被关押后采取了绝食抗议的形式。之所以那么看重是否应该绝食、被抓，还是过于被肉眼所能看到的表现局限了，也许思想中仍很看重历史上小道修炼的形式，而没有理解好大法之大，大法修炼的无比威力。1995年1月，师父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时说，越往中间大道，大法修炼就越简单，抓住中心去修就比较快。我们带人带得比较快，为什么快呢？有些学员改变起来，功长起来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不得法，你一生你可能走不出气这个层次。转法轮法解，我们很多学员当初都有体会，一修大法马上就出三界了，比坐火箭还快。那根本不可能是在苦中磨出来的、凹出来的，而是顺乎了大法至简至易的要求，提高心性，抓住提高心性这个根本去修。在学法和向内找的过程中，心性提高的瞬间，身边的环境马上会随之变化，自身在另外空间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，这是宇宙中有目共睹的，只有世间的人眼看不见，人不懂也不知道。修炼的确需要宵夜，宵夜就需要吃苦遭罪，但学法中，正常的练功打坐中，正常的心性摩擦中，为别人着想中，弘扬大法中，都在吃苦和宵夜，这些都是可以主动的，明明白白的做好的，不需要人为的不符合常人生活状态的长时间打坐，长时间学法，更不需要被动的让邪恶关押、奴役和折磨，甚至被迫害到不能做三件事的地步。师父说，这功长得确实不可思议，因为我们抓到了根本去修的，抓住人这颗心去修，这才是关键的，所以就非常快。在山里修的和一些出家人，他们在漫长的岁月去修，吃了很多苦，他就认为他是吃苦才修上来的，实质上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地磨去了他常人中执着的那颗心，他才长上来的。我们现在一上来就针对人那颗心去修，你的执着心、妒忌心、欢喜心、各种心，我们就抓住这些东西去修，都给你把这些东西修下去，所以它就快。转法轮法解，通修一天打坐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，感觉打坐能提高心性，可心性的提高并不是靠打坐那么长时间才完成的。同修在绝食中吃了巨大的苦，宵夜很多，但并不是因为吃苦大、承受力强才重获人身自由的。心性的提高就在一念之中，也就是在一瞬之中，不是马拉松。马拉松是常人心放不下、观念放不下、抱着名利情不肯放才造成的。现代人都很变异，修炼中的大法弟子没同化法的部分也存在变异，很多变异是本质上的自己察觉不到的，所以改起来的确很难。对此，旧势力采取了各种恶毒的手段，所谓非要把学员的正念打出来。其实，即便大法弟子自己长期认识不到自己的变异，被抓了，也只有按照大法师父讲的大法大道去做，才是最有效、最快的。那么，师父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师父说，少息自省，添正念。明晰不足再精进，理智醒觉。师父给我们的是转法轮，这部上天的天梯，这部包含着整个宇宙的大法。师父给我们的是师父自己的两个正法口诀， 师父让我们用正念反制恶人，正念制止行恶。既然大道至简至易，那我们就应该直奔中间的大道去修，即便悟性不到，也应该按照师父明示给我们的去做，不要总坚持按自己的人种养成的固有观念和旧势力安排的东西，走那些笨路、慢路、弯路。既然学大法了，就按大法的要求做。大法书中的字面意思，大家都能看到，不存在不知道的问题。除非没按师父的要求反复学法，既然知道师父的要求，只要对师父、对大法有足够的信念，敢照着做，放下的心就能做得到。做得到才能体会到大法的殊胜超长，做得到才能证实大法的殊胜超长，做得到才能转变更多众生的旧观念，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，才能从法中看也真正提高得快，而不是只从人中看觉得快。结束迫害靠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中修，才能立即结束迫害。正法修炼时期，我们做什么都关系到个人的修炼提高，也更关系到众生的明真相与获救。试想，如果坚持修炼就要被抓，被酷刑折磨，如果都要进到地狱般的劳教所，都要绝食几十天，被折磨的死去活来才能提高层次，常人有几个敢来好奇大法、学大法的呢？如果学了大法都身心健康，一派正气，万邪不侵，坦荡理性，世人很容易仰慕大法和希望理解大法弟子。我们自己可以掂量一下，怎样做证实法的效果才更好呢？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如何才能体现出大法法证天地、法证乾坤的境界与法力呢？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转变观念走出人，真正神起来》。自从去年10月到现在，本市陆陆续续有40多名同修被绑架，资料点破坏严重，我们陷入被动的营救之中。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仿佛邪恶更猖獗了，迫害的更疯狂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随着邪恶大量的被清除，它已经非常的弱了，正法之场也越来越强，为什么这里的表象却恰恰相反呢？这几天被法背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这么一段，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，那不是执着心吗？你的执着心一出来，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？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，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，让你接受这次教训，从而去掉恐惧心，提高上来。就越像病似的这句话使我身心一震，似有所悟，眼前清晰起来。那么我们这个地区这个疯狂的假象是我们哪方面的执着招来的呢？一是我们的怕心招来的。为什么我们的怕心会那么重呢？它也是有根源的。刚走入正法修炼的那两年，我们很多人法理上不清，致使邪恶钻空子严酷迫害，也使我们形成了顽固的怕心。其实邪恶现在早已什么也不是了，可是这强烈的怕心却根深蒂固地附在我们身上，阻碍我们前行。可是越怕越躲，越不敢走出来，邪恶越如影随形迫害你，因为你怕他，不就是在求他吗？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状态，那是不是一个强大的执着？越是怕，邪恶越会表现得疯狂。有的学员还用人的观念在想，老师不是有法身保护我们吗？怎么还会这样迫害呢？从而更加没有正信，更加不敢走出人来。其实不都是我们自己怕来的吗？法早已讲明，那法轮怎么能让它发进来？老师不有法身保护我们吗？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，
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，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。转法轮第六讲，为什么怕？怕的基点来源于思。其实这个怕它并不是我们的真本性，它只是左右人的一个因素，是我们修炼人应该去除的最大执着。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份子，师父早已把我们推到位了，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，可我们总是认可邪恶的迫害，还把自己当成人。师父说，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，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，看谁敢来迫害你。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，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其实师父已经赋予我们一切神通与法力，我们却没有真正神起来，带着满身的法宝，却硬是缩到人的壳中去受罪。而我们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，都在给苟延残喘的邪恶输送能量，反过来在迫害我们。二，是我们人的旧观念求来的。反思我自己，我看到了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。每当听到同修被抓，我都人心沉重，因为同修又被迫害了，得快发正念把同修救出来。不只是我，很多同修都是这样吧，好像还很在理。可现在回头一看，我这一念还不是很正，因为我用了人的观念来衡量了，先认定了他们肯定迫害同修，肯定能迫害得了同修，这是正念吗？这不是人的观念吗？而且或多或少又产生了怕心及其他执着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给邪恶迫害提供借口？《西游记》中有这么一段故事，孙悟空在降服妖怪时被妖精吞到肚子里，猪八戒吓得躲在树林里痛哭，认为他的猴哥死了。这是孙悟空在妖精的腹中大喊，八戒哭什么，我没死。八戒还不悟，说你不是被妖精吃了吗？悟空说，呆子，他吃我，我不会揪他心挖他肝拽着内脏打秋千吗？这让我看到自己的错误所在，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正念呢？和八戒一样，用人的观念去看待这件事了。回过头来看看我们，是不是也该转变转变观念了，抛弃人的观念，别再把自己的认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，要真正的用神的正念看问题。如果我们同修被抓了，我们不认为他是被迫害去了，而是正念加持，绝不允许邪恶迫害，并且把这当成一次救度众生解体邪恶的大好契机，内外夹击，彻底解体这些黑窝。或许有的同修会想，孙悟空一身本事，又有如意金箍棒，当然他所向无敌，我们也不行啊。我说你还是没有走出人来，我们什么法宝也没有吗？恐怕比如意金箍棒还厉害的不得了。可我们却没有孙悟空的悟性，不知道去用，老把自己当成受气包，老受眼见为实的观念左右，执着这个人生，不能神起来。那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法宝啊？就是发正念，通过学法，我能更深刻地体悟发正念的含义。发正念就是念口诀，调动神通，发挥效用。而且我们运用的可不是一件法宝，而是应有尽有，想什么来什么，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的。可我们这些笨徒弟就是不会去用，直到今天还被迫害的不行。《济公传》里有一段大闹丞相府的故事，秦某要给济公上夹棍，济公腿虽然被夹上了，可却不以为然，你看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手拿破扇子指着秦某先喊上刑，只见秦某哎呀一声大叫，腿疼得不行了。济公又喊上刑，只见秦某咕咚一声从椅子上摔下来了。眼见明明夹的是济公，可却被他施展神通，一下子把刑罚转移到施刑者身上去了。再看济公的心态，他坦然地先喊上刑， 他绝不认为刑具会对他起作用，他没有人的观念，没有怕心，正信非常坚定，常人的一切左右不了他，功能运用自如。师父早已赋予我们一切神通，可我们却固守人的观念而不能如意运用，还在被邪恶迫害，是不是太辜负慈悲的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了，也给这一方众生的救度带来负面影响。尤其到今天，我们还不能抛弃人走向神，我们怎能证实好法呢？如果我们都能破除人的观念，放下一切人心执着，生死无执，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，把正念发到哪里，充分运用神通防护自己，解体邪恶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正念，不承认迫害，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，邪恶怎敢抓我们呢？恐怕躲还来不及呢，那不是自取灭亡吗？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破开自己这层层人壳，破除观念，回归真本性。别再麻痹，别再被观念所代替所左右，别再捧着金饭碗要饭，拿着金箍棒挨打，也别让师父再等待了，让我们转变观念，像师父说的那样，让神的一面真正的复活起来吧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，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，每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。重复一遍，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，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，每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://mhradio.org。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，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，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，拼写方法是 radio。 重复一遍，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://mhradio.org。 听众朋友，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劝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千万不要忘记修自己。两个月前，本地又有两名同修被绑架，此事发生后，本地同修全面展开了营救工作，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同修也积极配合到有关部门讲真相要人，但结果同修甲被所谓的保外就医，公安局要挟家属，要求同修甲上下班必须由家属接送，规定单位派人监视，不准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，否则随时抓人送进监狱。同修乙被送进沈阳沈心教养院非法劳教1年。痛定思痛，反思一下整个营救过程，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问题。一，有证实自我的心。同修被绑架的事情发生后，本地同修立即展开营救活动，应该说力度是很大的，比以往任何一次营救同修做的都好，都到位，但大家只限于做有形的营救工作，而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注意修自己，向内找。同修被绑架后， 我们不承认写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程序，写申诉书邮到上级有关部门，目的是想真相，救度众生。但有部分同修认为此事不能轰动得太大，对此同修之间形成了间隔，认为自己在法上自己想得对，做得好，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不愿与大家配合，协调人之间也产生了矛盾。有的认为协调人做法不在法上，把整体带偏了，也有的说协调人不像内照，像常人的领导似的，要求更换协调人。还有的同修说，上政法委、公安局等单位去要人的同修心性不到位，有干事心，有的没有参与的同修不是主动去参与去圆融，而是像评论员似的去评论，这个做得不好，那个做得不对。参与的同修认为自己心没少用，事没少做，反而招来种种非议，心里不平衡。二，有依赖常人的心。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讲，但是在正法到来之前，要想使中国大陆的迫害停止，还是得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起主要作用。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因为此事轰动得很大，县委书记、县长、政法委、610、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都收到了联名信和劝善信，同修还到有关领导家里讲真相，他们态度也都很好，表示很同情。为此，有的同修产生了依靠常人的想法，总想打听打听他们是怎么说的，什么时候放人。特别是同修甲被常人通过人情办保外就医出来后，有的同修人心浮动，也想通过常人的形式写保外就医的申请书，找人开证明等等，忘记了自己是主体，是本地区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三，有怕心。因为此次营救同修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有了新的突破，但相继而来的一个心就表现出来了，那就是怕心。比如说上有关部门去要人，这在本地区还是第一次，这就需要正念去掉怕心。有的同修就比较坦然，有的同修由胆胆突突到坦坦荡荡，他们觉得去公检法、610等部门去讲真相要人，这是自己去掉怕心去救度他们的一个好机会。而有的同修怕心严重，还掩盖着自己，不但不去，还说三道四的。村民的联名信寄出后，上级政法委等有关部门以调查为名，但由于有的同修有怕把事弄大的心，有怕担责任的心等等，未能及时曝光，这正是邪恶之徒求之不得的。由于前阶段的营救工作做得挺顺利，有的同修产生了欢喜心、干事心，有的甚至飘飘然了。正因为有这些人心，使营救工作很难有所突破，出现了停滞状态。旧势力就冲着我们的这些没去的人心，制造种种假象，迷惑大法弟子，什么此事闹大了，公安厅来人督战了，恶警要蹲坑抓捕大法弟子，司机破坏资料点，联防队员到大法弟子家骚扰，国保大队又到大法弟子单位搜集核对笔记等等。一部分同修人心浮动，好像新一轮迫害开始了，习惯性的想到小心点、注意点，躲起来避避风头，不做或少做正执法讲真相的事，只求自保，对邪恶放出来的消息不是正面对待给予否定，而是在同修中互相传，某某被跟踪了，某某电话被监控了，某某被列为邪恶黑名单的第一号了等等，无意中替邪恶造声势，助长了邪恶的气焰。反思整个营救过程，我们认为留下的不只是遗憾，更多的是惭愧。关于正实法还是正实自己的法，师父在过去的经文中都已经讲过了，而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？为了正实自己，同修之间非要争个你错我对，正像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，在学员的修炼中会出现很多矛盾，许许多多的心放不下，环境状态就不会好，反之就会非常好，出现一些问题呀、矛盾呢，自己不向内去找，矛盾就会突出，那是自己的执着造成的矛盾突出，有的越来越突出，实际上是自己没修好。 师父的话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，平时总把修自己向内找挂在嘴上，好像口号一样，好像这都是对别人说的，同修之间没有宏大的宽容。正是由于我们平时忽视学法，在过程中忽视了修自己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向内找，找出与此事相关的人心，去掉它，是营救同修的过程成为整体升华、整体提高的过程，那旧势力迫害同修的借口也就不复存在了。现在正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全面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彻底解体邪恶势力的黑窝，是正法进程的需要。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救度更多的众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。稳健持续地做好三件事，兑现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忘了救人。前一段时间，临县的三位大法弟子遭到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，送往县看守所。看守所干警早已明白了真相，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一概拒收。这几个恶警又只好辗转送往市看守所。到了市看守所，在残酷的迫害下，他们选择了集体绝食抗议。随着他们背法学法，互相切磋后悟道，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世人，既然到了看守所，那么这里就有所要救度的世人。于是他们不再绝食，而是以法为师，堂堂正正地讲大法真相，喊法轮大法好，以慈悲胸怀对待所有接触到的干警，一个不落的给他们真相，讲三退。从所长到一般干警，凡是听了他们讲三退以后都明白了，包括所长在内的很多干警都退出了协党组织，没几天就把这三个人放回家去了。受迫害同修的做法对我启发很大，也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、体会到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，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，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，那邪恶他就害怕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认为大法弟子被恶警抓捕迫害时发出的第一念应该是赶快救他们。师父还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红银二，师徒恩，这一念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，师父就会帮我们，慈悲的力量就会发挥出来。在这个慈悲的场中，恶警就会减少行恶或不再行恶，还会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甚至退出邪党组织。当然，邪恶的迫害因素是很复杂的，也不能否认恶警当中也确实有一些是属于被淘汰的对象，他们确实是毒，表现得很邪恶。但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所以我体会到，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做大法的事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掺杂任何人心，哪怕是一丝一念，都会使正念不纯，都是漏，都是空子，都会影响正念的充分发挥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真正向内找，在信师信法中升华。
尊敬的师父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好。7月15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来郴州传法13周年的纪念日。感谢师父和同修们给予这次机会来分享自己的心得体悟，希望我们整体提高，共同精进。一，第一次体悟真正向内找的重要。记得那次我的嘴角烂得很厉害，拖了1个多月，同修们看到我后都问你的嘴角怎么了，搞得我都不敢见同修了。当时也在向内找，是不是自己有时在迫不得已时没讲真话，没时时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我就在这方面归正自己的行为，可是嘴角依然没好。当时也没有悟明白哪里出了问题，直到有几天连续有工友要我去与一个同修切磋，说那位同修有些偏离法的行为，他总是喜欢看常人名著，和同修交流时也喜欢引用那些名著中的人讲的话，而不是讲师父的法。同修们和他交流他也听不进，希望我再去和他说说。当时很坦诚地指出他的问题和他在法上交流此问题的严肃性，可他依然没有改变，还用各种理由坚持自己做得对。回来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真的是为他好，为何会这样呢？我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突然想起师父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的那段法，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，是不是我也有偏离法的行为，为什么让我看到他的问题？想想由于这段时间做了一些正式法的事，又听到同修经常对自己夸奖，欢喜心显示心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都不知道，在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把自己悟到的法当着师父的话在讲，没有讲师父的原话，难怪自己的嘴角烂了这么久了都没好，还找表面的原因，悟性太差，师父点悟还悟不到。师父又安排我看到同修的问题，看你还悟不悟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让我悟到，第二天我的嘴就好了。再次碰到那位同修与他交流时，也没有发现他讲那些常人讲的话了，都是在法上交流了。这次让我真正体悟到向内找的重要。二，真正向内找，大法会圆融好一切。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谈对接收和推广新唐人电视的体悟时，当时就想，我们这个地区也应该重视接收和推广新唐人电视这个项目，这也是一个讲真相促三退的好方式。但我们连装锅的基本概念都不懂，这个项目又如何开展呢？当有这个心的时候，师父就给安排，巧遇一外地同修来到这里，与他交流他也很赞同，马上把所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资料打印下来，看完后那位同修说走，现在就去买器材准备做试验。当时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你明白了吗？你看懂了吗？行不行？他说行，很简单，一定可以成功的。我看到同修那坚定的回答，我马上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没有信心就是对法不坚信，这种对法不坚信的心接着又带出许多其他不易察觉的人心，如为了配合做这个试验，在他们那儿待的几天中，我每天都会说些消极的话，每当同修回答说你不要这样，多说些鼓励的话，正念加持我们就会成功之类的话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这个人不脚踏实地。因大家都是什么都不懂，开始那两天锅子拆了装，装了拆，反复弄，还要把锅子搬到这个地方怕不行，又搬到那个地方。几天后我实在没法待下去了，丢了一句话说你一个人做吧，等你成功了再教我学，就走了。回来后我知道不对，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，看到了自己许多人心，没有正念，怕苦怕累，没耐心嫌麻烦，而且在同修最需要正念加持的时候，我却不顾别人的感受跑回来了。没想想同修的心情会是什么样，还总是说些焦急的话打击他的信心，何况还有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干扰。悟到这些不好的思维不是自己，是长期在党文化灌输下的思维模式，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而是把这个试验看着是一种常人的试验，用常人的思维模式去想问题。 当我意识到这些问题后，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物质，在法中归正自己僵化了的观念，清除令瓦空间的邪恶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干扰，加持同修的正念，相信他一定会成功，师父会帮助我们，大法会圆融一切。感觉那几天肯定已经成功了，打电话给同修，果然他告诉我昨天研究出来了。听到同修的回答，深深体悟到师父讲的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其实只要做得正，师父会打开我们的智慧。三，真正向内找，体悟修炼的严肃性。前一段时间感觉自己的修炼状态松懈了不少，表现在发正念没有以前静心了，思想杂念比较多，学法时好像总有一团不好的物质包裹着脑袋，使自己与法隔离，练功也总是迷迷糊糊的，做正式法的事也是按部就班麻木的在做着，向内找也好像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，执着太多，不知从何入手，很着急，出现这种状态一定有很大的问题了。静观自己这几年的修炼历程，记得真正明白修炼的内涵，从而开始精进是看了师父2002年3月北美巡回讲法后，当时对我的震撼无法用言语表达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所肩负的使命如此重大，使我对自己的修炼不敢有半分松懈，也更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，不能拿给予我们无限希望的众生他们的性命开玩笑，更体悟到师父为了救度宇宙苍穹而耗尽一切的佛恩浩荡。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上，当时想只要学好法，遇事向内找，坚信大法，就一定能圆融好师父所要的一切。在那时，我尽量按照师父在法中要求的一切去实修，悟到就做到。记得开始发正念也是迷迷糊糊，在一起的同修看到我这种状态，严肃地指出，修炼是严肃的，你这样稀里糊涂怎么行呢？那几天在学法时，看到哪儿都是那句法，师父都在点悟着，从那以后发正念再也没有迷糊了。为什么现在又出现这种状态呢？放松了自己，遇事没向内找，修炼没有严肃对待了。当最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这一节中说，特别是自来根基好的，他就觉得他这功长得不错的，练得也挺好的，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？怎么什么都不好了？人家对他也不好了，领导也看不上他了，家里的环境搞得很紧张，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？他自己还不悟，因为他根基好，达到了一定的层次，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。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？往上修还早去了，你得继续提高自己，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，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，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。我明白了，那些不好的状态是因为这几年自以为在修炼路上做得不错，面对一些关和难也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走过来了，认为自己了不起了，出了显示心，在同修有意无意的夸奖下，不知不觉生出了欢喜心，抱着在正式法中取得的所谓成绩飘飘然，不想再进一步提高自己，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安逸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，在大法中求名的心等这些执着的滋养下，对师父不敬了，对法坚信打了折扣了。就是力就趁机下狠手，让你越来越与法脱离，消磨你修炼的意志，让你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，不能在法中继续精进。在做什么事时总是拖泥带水的，思前想后，正念不足，很多事不想去做，或做的时候埋怨同修，这里没有配合，那里没有协调到位，就是不找自己。也没有想到你真的放下心去做的时候，一切都有师父在旁边保护呢。其实就是学法没入心，遇到事不去真正向内找，也没有实修，一次次的机会都被自己的人的观念挡住了，和同修在一起交流也不会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， 自我封闭，怕这怕那的，人为的造成间隔，不能把自己融到整体中去，修炼状态总是好不起来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滑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，自己还不察觉，现在才知道，一丝一念的放松都会在修炼中使自己陷入绝境。修炼何等的严肃，信师信法何等的重要，只有在修炼路上放下人心的执着，信师信法，走好正实法的路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期望，众生对我们的嘱托，希望与我有类似状态的同修也赶快惊醒。
一生一世路漫漫，谁人不想福寿全，心中牢记真善人，吉祥常伴善良人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忘了救人。前一段时间，临县的三位大法弟子遭到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，送往县看守所。看守所干警早已明白了真相，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一概拒收，这几个恶警又只好辗转送往市看守所。到了市看守所，在残酷的迫害下，他们选择了集体绝食抗议。随着他们背法学法，互相切磋后悟道，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世人，既然到了看守所，那么这里就有所要救度的世人。于是他们不再绝食，而是以法为师，堂堂正正地讲大法真相，喊法轮大法好，以慈悲胸怀对待所有接触到的干警，一个不落地给他们真相，讲三退。从所长到一般干警，凡是听了他们讲三退以后都明白了，包括所长在内的很多干警都退出了协党组织，没几天就把这三个人放回家去了。受迫害同修的做法对我启发很大，也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体会到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，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，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正实法来了，那邪恶他就害怕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认为大法弟子被恶警抓捕迫害时发出的第一念应该是赶快救他们。师父还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红银二，师徒恩，这一念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，师父就会帮我们，慈悲的力量就会发挥出来。在这个慈悲的场中，恶警就会减少行恶或不再行恶，还会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甚至退出邪党组织。当然邪恶的迫害因素是很复杂的，也不能否认恶警当中也确实有一些是属于被淘汰的对象，他们确实是毒，表现得很邪恶。但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所以我体会到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做大法的事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掺杂任何人心，哪怕是一丝一念，都会使正念不纯，都是漏，都是空子，都会影响正念的充分发挥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忘了救人。前一段时间，临县的三位大法弟子遭到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，送往县看守所。 看守所干警早已明白了真相，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一概拒收。这几个恶警又只好辗转送往市看守所。到了市看守所，在残酷的迫害下，大法弟子们选择了集体绝食抗议。随着三位大法弟子背法学法，互相切磋后悟道，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世人，既然到了看守所，那么这里就有所要救度的世人。于是他们不再绝食，而是以法为师，堂堂正正地讲大法真相，喊法轮大法好，以慈悲的胸怀对待所有接触到的干警，一个不落地给他们讲真相，讲三退。从所长到一般干警，凡是听了他们讲三退以后都明白了，包括所长在内的很多干警都退出了协党组织，没几天就把他们三人放回家去了。受迫害同修的做法对我启发很大，也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，体会到了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，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，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，那邪恶他就害怕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认为大法弟子被恶警抓捕迫害时，发出的第一念应该是赶快救他们。师父在红银二的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我悟道，这一念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，师父就会帮我们，慈悲的力量就会发挥出来。在这个慈悲的场中，恶警就会减少行恶或不再行恶，还会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甚至退出邪党组织。当然，邪恶的迫害因素是很复杂的，也不能否认恶警当中也确实有一些是属于被淘汰的对象，他们确实是毒，表现得很邪恶。但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所以我体会到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做大法的事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掺杂任何人心，哪怕是一丝一念，都会使正念不纯，都是漏，都是空子，都会影响正念的充分发挥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